好的啊，下面我们好不好？我们还是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共读两节圣经主的话语，请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啊！感谢主，大家请坐。全部的经文在这里，诗篇第96篇第1到第6节。刚才我们已经唱了一首的诗歌，那么它的歌词就是从这首经文来的。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都归给他"啊，All to Him。在这个月当中，那么每一次这个仆人我分享信息的时候，在这个月呢，会从诗篇当中来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诗篇选读。那么我们只能够看几首的诗篇，诗篇96篇是一首很特别的诗歌，告诉我们。我们要如何来敬拜我们的主？告诉我们关乎普世万民神的一个心意。那么下个月我们教会的讲台将传讲我们教会使命的另外4点。我们教会使命一共有5句话。第一句是领人归主啊，第二是代代相传，第三是持守圣经，第四。建造教会也是我们今年的主题。第五就是荣耀基督。今年我们先以第四句建造教会来做我们的主题。一方面是在疫情当中，另一方面也是从去年的感恩节，我们开始凯瑞职堂，感谢神祝福引导我们在这样的逆境当中，我们两个堂靠主的恩典，弟兄姊妹同心来建造，神也亲自在我们中间做建造的工作。明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大家已经知道是领人归主。那么最后我们一共有5年，一年一句，到第5年的时候，2025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将是荣耀基督。在那一年当中，我们侧重从教会的敬拜的事工，我们个人的敬拜啊，群体的敬拜，还有我们从方方面面来荣耀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那今天呢，我们所分享的这个。经文从诗篇96篇，重点在为何要来敬拜主。下个月我们会继续一起来思想学习，当如何敬拜主。那么首先我们看到诗篇96篇第1、第2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请大家仔细看这2节经文，有没有注意到什么特别的地方？这里有一个重复，而且重复了3次，是什么？啊，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是不是？啊，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然后紧接着说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3次的重复。要向神来歌唱，在圣经当中，短短的一个篇幅，几句几节经文当中，就不断的重复一个词，不断的重复一个概念，不断的重复一句话，是不是这个作者在浪费笔墨？弟兄姊妹们，是不是作者在浪费笔墨？有人在摇头啊，圣经一字。一句都是神所漠视，都是安定在天主的话语，我们坚定的相信这一点。若是如此，那我们就知道，在短短的篇幅当中，若不断的重复一个概念，是为什么？这是网络语言，重要的话要说3遍。这里是一个宣召，呼唤我们一同来敬拜神。在以色列人圣殿的敬拜当中，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宣召。祭司、利未人 站在殿门口说，来呀，我们一同来敬拜神，我们一同来向神歌唱。从旧约当中，神就非常的看重诗班的敬拜服事，非常的看重音乐的侍奉，呼唤大家一同来向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献上我们心底的最美。今天在教会当中，有些比较更传统一点的教会还常常用一首宣召的诗歌，这首诗歌叫做《主在圣殿中》，大家有唱过吧？唱起来很慢啊，这首歌不太容易唱啊，我就不唱了，怕唱走调了露怯啊。但是这首歌实际上很美，慢慢的唱，庄严的唱，上主今在他的圣殿中，上主今在他的圣殿中，万国的人当肃静，万国的人在主前当肃静。然后你看他继续重复，当肃静，当肃静，应当肃静，阿们。给我们有一个很宝贵的提醒，我们来敬拜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不可轻忽，不可放任，要一个庄严肃穆的态度。当然这是比较传统的教会啊，我们知道今天有些年轻人比较多的现代敬拜赞美的教会，他们一来他们宣召的用的经文可能就是我们要击鼓跳舞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那是另外一个风格，都没有关系啊。等一下我们会专门看到关于这个新歌的问题，在这里同样也有一个重复，让我们把那个重要的教导教义圣经主的话语摆在心中，能够不断的重复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救赎的神，所以我们要歌颂赞美他。在北欧有一个国家叫瑞典，瑞典有一句格言说 Those who wish to sing always find a song， 那些想要去唱歌的人总能够找到一首的歌曲来唱，内心当中有感而发。我们的主是一位救赎的主，是一位行其事彰显大能的神，我们应该来赞美歌颂他。讲到唱诗歌唱歌这个题目呢，这也是来自瑞典的统计给大家看一下。瑞典有个大学 Gothenburg 大学，他们就请一群的青少年 teenager 然后来做三种的这个唱歌的对比一种对比呢，他们组成一个小小的合唱团，然后就在那 humming 在 humming 然后另外第二组是唱赞美诗歌第三组呢就是 chanting 乱叫了那么然后就 monitor 就监控他们的这个心跳的这个节奏，然后就发现呢这个唱歌呀对人的这个心跳有非常大的影响，而且还做一个结论说实际上还能够减低我们心脏这个心脏病的这个几率最后他们也证明说这个唱歌呢还能够来帮助我们的肺活量帮助我们呼吸更好这个很厉害的好像包治百病一样的那么这个唱歌还能够来 boost our immune system， 来加强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来降低我们的这个紧张的程度然后最后有一个杂志叫做 Music Therapy Journal of Music Therapy， 在2024年他们就帮助很多的病人来面对这种的疼痛因为这个周期性的疼痛也是很痛苦的最后做出一个结论包治百病以后，最后结论什么呢？这句话最有意思， The only thing better than singing is more singing 就是比唱歌更好的是什么呢？唱更多的歌。这个地方的结论才注意，他把这个humming 唱赞美诗还有 chanting 虽然做一个对比，但是并没有明确的讲出来赞美诗歌是不是更加的有效。这是一个世俗的研究，这是一个世俗的研究。虽然他告诉我们说唱歌是有好处，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家知道在国内到那个公园里面去，退休的老人家除了跳广场舞还有一个 很喜欢做的是什么呢？弄一个喇叭，拿个麦克风，就在那里唱歌曲啊，各种各样的歌曲都唱啊，革命歌曲、爱情歌曲。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弟兄姊妹们，我们所唱的歌曲不单单是有这些所谓健康的好处，包治百病，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心灵当中能够来亲近神，心灵当中得医治，心灵当中经历神的爱与美与善。我们的神是救赎的神，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到底什么是新歌？什么是新歌？在有的教会当中，他们画一条线，做一个规定，说所有的新歌我们都不唱，唱1960年以前的歌啊，1960年以后写的歌全都不能唱。啊，我知道，真的知道有这样的教会。既然我们弟兄姊妹觉得，哎，这好像有点有意思，我们教会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当然我们也尊重，如果有的教会有这样的一个领受啊，也很好，那教会都保持一致啊，这个问题也不用去争。因为我们也知道有的教会当中为了唱新歌唱旧歌啊，传统歌曲还是现代赞美歌曲，唱比较慢一点的还是唱比较快一点的，用什么样的乐器，可不可以打鼓啊等等，可不可以用键盘电声音乐，哦，打得不可开交。所以一个教会如果能够有一个一致的立场也是很好的，我们也尊重。但是其实我也给大家分享啊，这个划线也是蛮人为的，对不对？有一首诗歌是传统诗歌，叫耶稣恩友，大家都唱过吧，很多的传统诗，这个生命圣诗，很多诗歌本里面都有这首诗歌。这个耶稣恩友呢是这么唱的，耶稣是我亲爱朋友，背负我最担我忧，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大家听听这个曲调是复杂还是简单？很简单，其实很简单。这首诗歌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再说哈，今天已经是传统圣诗了，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不接受这首歌，不是教会外的，而是教会里面的。为什么教会里面的信徒不接受这首歌呢？曲调太简单了，很像街头的小调，不够庄严肃穆，用这样的诗歌来敬拜神不恰当。很多人不知道，这是一段真实的教会的历史，圣乐的历史。后来慢慢的大家唱的多了，虽然曲调很简单，但是很优美很流畅，而且那个歌词触动人心，哎，所以今天变成传统圣诗了，收在很多的诗歌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所谓的新歌老歌，有时候在教会当中为了这个事情有很多的纷争。但若是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回到主的恩典当中，话语当中，我们来看，其实我自己个人认为最关键的还不是一个所谓的老歌新歌或者哪一年，最关键是什么呢？是它里面的这个歌词能不能够真正的表达我们对神的赞美敬拜歌颂，有没有这样一个属灵的深度。我在神学院上这个 Church Music 上圣乐的时候，很多年以前，我们圣乐的这个教授就讲说，今天呢有一些的这个新歌短歌，他说叫 7-11。 什么叫 7-11 呢？就整首歌只有七个字，一句歌词七个字，重复十一遍，这首歌就唱完了。那我请问大家，这样的诗歌它可能有那个丰富的内涵，属灵的深度，直接让我们对神的那个本性属性产生敬畏，产生歌颂，而产生极深的共鸣，它不太可能，对不对啊？顶多是什么呢？配上一些的音乐， 可能也是很喧嚣的一些音乐，但是能够震动我们在魂的层面，我从属灵的角度讲，可是很难直接在我们灵的深处产生共鸣。而反而一些的传统圣诗啊，虽然我们看它好像这个曲调比较慢一点，比较陈旧一些，古旧一些，不用陈旧啊，古旧一些，但是你去看那个歌词，一段一段一段的歌词里面的神学，里面对神的那种认知，那种歌颂赞美，那个深度是今天许多的短歌没有办法比的。我想至少至少今天的教会，我们不应该摒弃那些传统的优美的圣诗。有人说这个诗歌呢，唱过50遍以后我们唱就不走心了，唱了白唱啊，所以呢很多诗歌唱了几10遍以后，这个教会就不再唱这个歌了，然后又推陈出新，又唱新歌。根据在哪里呢？你们要唱耶和华唱新歌，要向耶和华唱新歌。等一下我们马上来解释。那在下我个人认为，我们要合乎中道，传统圣诗的这个积淀与宝藏之间很多诗歌没有办法比的。比如说今天有首诗歌我们刚出来唱，大家唱得很热火朝天，都很喜欢，过了2年可能我们就发现有更新的歌出来代替这个歌，这个歌就不唱了。50年以后100年以后，经过这样的检验，这样的沉淀，还有多少歌能够真正最后存留下来呢？今天诗歌本当中，很多传统诗歌本当中，那是几千首成千上万首诗歌当中的精华，丢掉太可惜。但同时我们说为什么说要讲的合乎中道呢？有一些这个今天的新歌呢，短歌也不是说就完全不能够唱，就像宋尚杰博士啊，宋尚杰弟兄，宋尚杰传道，他在这个国内1930年代带领的这个大复兴啊，他到各处去开布道会，你如果带大家唱一个4节5节的哦，很复杂的这个歌词的，那很多来的都是这慕道的朋友，在很多村庄里布道，好多人的文化程度也没有那么高，唱这些基督教的这些的歌词，但也不懂什么意思。宋尚杰非常的会用短歌，罪恶出去活水进来，罪恶出去活水进来，但也是很简单的一些的歌词啊，但是也能够唱到人的心灵，向主的话语，向主的福音，因为预备好已经准备要开启了。今天有一些的啊简单的短歌，我们也是可以来唱，不是绝对不可以唱。所以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啊，我们也唱一些词曲兼美的新的诗歌，像今天我们弟兄所带的这个敬拜赞美，我觉得就非常好，有荣耀归给真神，传统的诗歌，对不对？也有很新的一些诗歌，有我们中国传统曲调的诗歌。哎，谁说这个圣诗必须只能用西方的曲调呢？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传统圣诗吧，再经典不过的。有人说 Amazing Grace， 为什么那个曲调那么的优美？实际上张牛顿啊，约翰牛顿这位以前这个贩奴船的船长，后来悔改信主，最后做了这个牧师主教。那么这个 John Newton 他写这个奇异恩典的时候，就把很多在当年黑奴船上那些非洲的黑人他们所吟唱的非洲民歌的一些曲调，他把它融合到奇异恩典里面去了。所以今天我们听来有那样一种的婉约，有这样一种不同，让我们非常的喜欢。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应该合乎中道，应该不单是唱传统的圣诗，也唱新歌当中那些很美好的。有一个机构叫赞美之泉，赞美之泉现在出的诗歌和当年他们刚出来出的诗歌变化很大。刚出的诗歌那时候我们还是用那个录音带啊，卡带啊，合适卡带，年轻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了。有这个耶和华祝福满满，让赞美飞扬，其中有里面有一首诗歌叫除你以外，用带有中国的曲调来写的，歌词出自诗篇73篇， 老实讲是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诗歌之一，虽然像你真伟大七月那我都很喜欢，那当时还没有信主，唱那个除你以外非常的感动。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就诗歌一唱出来，哦，我心中有极大的共鸣。我在中国艾滋病村，河南艾滋病村，在那里去传福音短宣的时候，在艾滋病人的家中，像这些最可怜的一群人，因为本身是因贫致病，卖血呀、啊，卖血，然后染上艾滋病，又因病再致贫，因为最后他们失去这个劳动的能力，还要花很多钱去治病，村里其他的人都看不起他们。我在这个艾滋病人的他们的院子里面，把全村的艾滋病人都请来，我们跟他们传福音，给他们送大米啊，送油，关心他们生活的实际需要，这很像这 Operation Christmas Child 所做的事情，然后把福音带给他们。我当时心中突然有感动，我说我教你们一首诗歌，我就学国内的童工，就是十几年以前，那时候还不像现在有 PowerPoint， 没有那个条件。唱歌最原始的方法，我唱一句，他们跟着唱一句。国内在以前教歌都是这样子，你唱一句，然后就停下来，然后大家跟着唱一句，你再唱一句，大家再跟着唱一句，这样一遍一遍唱，把它学会。我就唱一句，他们就跟着唱一句；我唱一句，他们跟着唱一句。这些艾滋病人来听福音都还很认真，每人都拿个小本本，还拿着笔，还要做笔记的。他们就把这个笔记本递给我，说老师把到了国内都叫老师不叫牧师了啊，老师说你把这个歌词给我写下来。我就给他们写，一边唱不停的唱，而且要一句一句唱，中间还要停，然后还要不断的给他们写这个歌词。然后他们拿这个歌词就说，哦，老师这是谁写的呀，这是讲我们心里话呀，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我说这不是别人写的，这是神写的，圣经里的话。我们所在的那一家，那位艾滋病人叫李学公，我现在还记得他，我还留有这个照片。我跟郑州来的同工，我们最后跟这个李学公，他是已经信主的，躺在床上，并发症已经发作，耳朵已经都听不清了，大声在他耳边跟他讲，说你怕不怕？啊，不怕。为什么？我有主。后来他太太留下这一份的歌词，我写下来的这个歌词教他唱，但是然后他太太就发现说自己还是不会唱，有些地方还是唱不准，问国内的那个童工，郑州那个童工又那个当年了，就然后就问我，那个时候我们还在 Skype 上面啊，通过 Skype 然后就问我，我就赶快就网上找，也不管什么版权不版权的，找了一个除你以外的链接给他发过去，赶快啊放在 MP3， 国内的时候还有 MP3 呢，教李学公让他唱。后来不久，这位弟兄回天家，我们那位同工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纪念这位艾滋病人李学公弟兄。我们当时在他家，在很多艾滋病人心中，就是这首歌。那么到底什么是新歌？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是不是我们就只能够只唱新的，旧的就都不唱，1906年以后的才可以唱？弟兄姊妹请注意啊，如果您愿意呢，我们回家有个小小家庭作业啊 ，optional 啊 ，bonus。诗篇中的新歌，每一次提到这两个词，诗篇中新歌，都与神的拯救有关。不信您去回去做查经，每一次讲到这个新歌的时候，都讲到神自己大能作为，神的拯救，我们来歌颂。这是密切相连的，就像这里一样。所以诗人对神的拯救有一个崭新的经历，歌唱新的歌曲来颂扬神的新的作为，是心底有感而发啊，不是为赋新词强作愁。 今天我们也可以继续来写新的歌曲，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但是我对主的认识有多少？所以有的时候，今天有些的新歌里面的歌词就会出一些笑话，里面有一些的歌词，你从圣经来看，可能就有些出入，有些问题。所以我们一个赞美神的人，这个口唱心和赞美神的人，我们是不是真正是对神有经历？是不是我们真正是认识主的作为？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和把握有多少？这些是我们可以来问一问的。不是说我讲这话，不是说吓大家啊，我就不敢写赞美诗歌了啊。有的人，如果你真是有这个啊，有这个恩赐，感谢赞美主。你看小敏写了几千首啊赞美神的诗歌，小学五年级的文化程度，但神保守他，神使用他啊。还有一点，那为什么这个诗歌这么重要？我们如果听一个演讲，哪怕一个讲道，我们都是先入脑才入心，对不对啊？我听了以后，大脑要 process 一下啊，哪里我觉得讲的对啊，哪里我不喜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啊，尤其我们听啊听讲道听主的话语啊，我们应该是心灵向主的话语开启的，应该是像比利亚那样的人啊，比利亚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当然要天天考察圣经啊，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相近的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我们确实不是囫囵吞枣，但是我们心也应该对主的话语来敞开啊，不是带着一个 skeptical 这样一个态度。这是我们听所有的这个讲话啊，这个演讲，甚至包括讲到常常有的一个状况。听诗歌不一样，听诗歌直接进入心里，而且往往能够直接进入心灵的最深处，来打动我们，感动我们。那多年以前，有人做过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很有名，好多的新闻媒体都转载啊，太久了，好多年以前了。说什么呢？说有个地方有人拿那个奶牛场的奶牛来做实验，给奶牛放不同的音乐，然后看它的这个产奶率的高低，放古典的音乐，旋律很优美的音乐，奶牛听了以后产奶很多，再给奶牛放一种音乐 Rock and Roll Heavy Metal， 连奶牛听得吓得都不下奶的，哎，所以这个音乐是有力量的，是 powerful 的，对牛都是这样，何况是对人，何况是对人。所以有时候我跟年轻的弟兄姊妹就说，我不反对你们有时候听一听有点这种啊，就是敲锣打鼓啊，比较这个摇滚风格的啊这些音乐，因为年轻人他们喜欢这些嘛，现在整个这个社会音乐风格就是这样子。但是我跟他们说呢，又回到刚才我们说的，要合乎中道，一些传统的诗歌，很优美的诗歌，不要丢掉。我做青少年的事工啊，以前在以前的教会，我跟年轻人，我们去在纽约上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festival， 旁边就是这个游乐园，坐翻滚过山车等等那些啊，小孩子们很喜欢，我也很喜欢，就是带着他们去啊。到晚上就是这个巨大的敬拜赞美音乐节，好多的这些乐队呀，什么 For King and Country。Bethel、Hillsong 都来过啊 ，Crowder 这些都来过，弟兄姊妹你们都听过这些吗？啊，有的还知道，有的年轻的弟兄在点头，不错，不容易啊。像我们这个年纪大一点，都是你在说什么？哦，这都在年轻人当中非常非常流行的这些歌曲，我去跟他们去也坐在那里也一起听，不是坐在那里，这都站起来，然后还要跳啊、蹦啊、鼓掌啊这样子啊。老实讲，我的耳膜有点受不了。啊，我也跟他们说，我说我受不了，但是为了你们，陪着你们来，我也跟他们一起来听。那听完以后呢，我就跟孩子们也说，我说你听这些也可以啊，我不是绝对不能听，也带他们来参加嘛。可是呢，不要丢掉美好的诗歌，传统的诗歌，这是我们要 分享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我们基督教敬拜的到底是一个西方的神吗？不是的，基督教信仰的起源是在亚洲。哎，有一次向一位老人家传福音，这老人家非常痛快啊，愿意信啊，那我当然听了就很高兴，对不对啊？跟他传福音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就要准备带他做决志祷告。那还好，每次做决志祷告之前呢，我们都会出于慎重多问几个问题。那老人家就讲了，马上要信主了，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在中国就拜中国的神灵，来到美国那就得拜美国的神。我听了我就哭笑不得，我说伯父啊，我们的神是万国万民的神，圣经的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是说我们啊在美国信的美国人回到中国啊又不信这不拜这个了又拜中国的，不对的，那是典型的一个多神教的一个思想。但是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是独一的真神。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不管是什么境遇，不管是人生的高峰或低谷，他永远是神，他永不改变。从哲学上来说，独一真实、独一神论也比那种多神论来的是更好。为什么呢？如果你是拜多神，首先第一点，本质上实际上你是神，因为你决定我可以拜哪一个，你说是不是这样的？这个神灵我就多给这个神烧香，哎，这个偶像对我有帮助，我就给这个偶像上供啊。然后这些的神这些偶像都有分工的，文殊菩萨负责高考，对吧？啊，说宋子娘娘这个怀孕，不太容易怀孕，就去找宋子娘娘，他们都是有分工的，为的是满足人自己的需要。在这印度是一个多神的国家，印度超过10亿人口，有5亿个神，平均每2个人就有一个神。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位印度同学，他给我们讲一件真事，在印度有一个小的城邦，这个城邦的帮主呢，生下一个儿子来，但这个儿子身体非常的弱，从小体弱多病。那这个帮主啊，就在自己家后院里面专门造了一个这个小小的神庙，里面有神龛，请了祭司来供奉这一位的神。但这一位的神在整个印度的土地上都没有，但是他新造了一个神，第5亿01个神啊。然后这个神的分工也非常明确，他的职责非常明确，不干别的，做什么呢？只有一件事情，保佑这个帮主的儿子，就做这一件事情。那这样的神他怎么会是列邦的神呢？他是满足我需要的，为我服务的。但我们的主不是，他当受极大的赞美，因为他在万神之上，只有他才真正的配得敬畏，配得歌颂，这是永生的真神。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主。若是整个的宇宙有独一的真神来掌管，他有统一的规律，不管在中国在美国，不管在宇宙哪一个角落，有同一个规律，我们可以去研究，我们可以去探知，可以去管理神所创造的万物。所以很多的科学家，我们都看过这个统计的数字，最有名的科学家 90% 多以上都是相信有一位真神存在的。我们不说他们是基督徒，有的人可能不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但是他们都相信有一位独一真神的存在。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神，万族万民都要来归于上主。诗篇22篇第27节说，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来敬拜。所以千万不要认为基督教所信仰的神只是西方的神，跟我们中国人没有关系。我们中国人也是神所爱的， 也本是神的子民。因此我们知道敬拜和宣教乃是密不可分。虽然诗篇九十六篇开宗明义就讲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好像在讲敬拜的事情，但是你在后面看，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我们用诗歌来宣扬神的作为，我们实际上是在传福音。那为什么敬拜和宣教密不可分呢？因为这两件事都关乎神的超越的属性。那进一步我们再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基督教信仰与其他的宗教与万神其他的神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不是平安共处，相安无事，井水不犯河水？有人说基督教信仰哎呀比较狭隘，非得有这么一句，你看他在万神之上不平等，对不对？政治上也不正确。今天我们要多讲包容性啊，讲多样性。后现代社会，你也别评价我，我也不论断你，我尊重你的信仰，你也尊重我的信仰，但是我们神的宣告却不是这样子。我们神的宣告乃是我们的信仰是绝对的。基督教信仰有这样一个排他的属性，排他性和狭隘性并不能够完全划等号。弟兄姊妹请注意啊，排他性和狭隘性中间并不能够完全划等号。真理是有排他性的，大家同意吧？你为什么一加一必须就得等于二？我随便想一个数字我就让它去等于，那不行吗？对不对？指鹿为马，你为什么非得说这是鹿？那这是真理啊，这是不能动的。而且不单真理是有排他性，往往只有真正是真理的他才去打假，假的不打假。我跟我们中国队那种传统的老字号，北京有个烤鸭店叫全聚德，现在开的哪里都是啊，各个地方都开分号。以前很多的老字号呢是不开分号的，有句话叫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意思就是有的全都是打假的，都是假的。哎，那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北京全聚德，哎，突然在上海出了一个全聚德没有授权的，那么好，我请问大家，北京的这个全聚德这个老字号百年老店，或者同仁堂或者是什么这个老店，要不要去打假啊？你这是假的，人家说包容一点啦，不要那么狭隘啦，心眼太小了，他理直气壮的站出来，对不对啊？哎，如果要是在广州再出一家又一个假的全聚德，那我请问大家，是北京的去打假还是上海的去打假啊？上海的才不管呢，因为上海的那个本身它也是假的，对不对啊？全聚德本来就是在北京的，所以假的有更多假的，他不在乎，真的说只有我是真的，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十诫第一诫。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在万神之上，在这件事情我们是讲得很绝对，而且说我们是理直气壮的讲得很绝对。我的儿子从小我们把他养大，他就单单只管我叫爸爸，要多有一点包容性了，现在都什么时代什么社会了还那么狭隘，有点多样性不好吗？多几个爸爸是不是啊？就是那个走在公园里面来一个叔叔给两块糖叫我爸爸，我儿子如果一张口管那个人叫爸爸，请问大家我是什么反应？你看我的儿子心胸多宽啊， no 是不是啊？过去一把就把那个糖抢过来，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爸爸，别人给的糖还不能乱吃呢。我们的主他真的是在万神之上，我们当然要讲这句话了，那假神他本来就不是嘛，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第三点，我们为什么要敬拜我们的主？他是创造的神。第五节，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刚接触基督教信仰的时候啊，我的想法跟这句话正好相反，我觉得其他的神比较实在， 一看圣经，圣经的神有点虚。啊，我就是刚刚接触基督教信仰的时候，还没信主的时候，在国内新华书店买来《圣经故事》，因为没有圣经买，不可以卖。直到今天，新华书店不卖圣经的，啊，所以中国人很会打擦边球，就卖《圣经故事》，我就拿来读，读了一比较，我说这叫什么呀？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然后六天没了，造完了。那我们中国的古代神话，您看看。盘古开天辟地，对不对？拿个大斧子哗一劈开，多有气势！女娲补天要练那个七彩石，小时候我们都看这些嘛，啊，要有传统文化的熏陶。然后呢，夸那日追太阳，后面还有呢，锲而不舍的那种精神啊，不服输的精神。后羿射太阳啊，射日头，实际上就是这个每个日头本来是一个乌鸦呀，说这个，然后一共有10个太阳啊，太热了，射掉9个，最后一个还给打伤了啊，所以坐那个车这边东升西落，东升西落。哦，小时候看的印象很深，可有意思了。然后一比较，基督教的这个神的创造，什么都没干，就光说话，要什么就有什么。哎，后来我明白了。后来我明白了，只有那些虚无的神，那些假神，他创造这个世界，他需要道具的。你看印度教的神，印度教里面很多神，我刚才讲了，创造的神叫梵天，什么样子呢？四个头，四个胳膊，坐在莲花或者白鹅上面，手中一般拿有这个法器，还有什么呢？拿有水壶。水壶象征着创造之源，后面这个最厉害，据说里面装的是恒河的水啊。对不起，我还要说，典型的假神，永生独一的真神。如果要是弄这么多的这个花里胡哨的东西，拿这些道具，一看就是假的，连神的名字都是如此。圣经中神的创造说要有就有，要有什么就有了什么。然后神的名字上自有拥有，神说我 I am。出埃及记3章14节，在荆棘火焰当中，神向摩西显现。摩西问神说：“你的名字是什么？”我好去回复那些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在埃及为奴400年，埃及是一个多神泛神的这么一个地方，什么都是他们的神。那你这个神到底叫什么名字？神就回答了。这回答简直是太简单了，就两个词，I am，I am，我是，我是，第二个我是，就是神的名字，耶和华就是从这里来的，我是或者说他是。如果你说太上老君、玉皇大帝、至圣先师，这个是就这个什么什么祖师爷等等一大串的，都是假的，那叫按人的形象来造神，哎。封得越高，越花里胡哨，越是假的。神说我是，我是创造万有，我是掌管万有，我是无所不在的。还有什么我不是？从时态上来讲，是一般现在时态，所以中文的翻译非常好，自有拥有的神，没有开始，没有结束。I am 不是 I will be，不是 I have been，不是 I was，是 I am。耶稣基督就把这样一个伟大的宣告，这个名字在约翰福音第8章多次用在他自己的身上。非常的重要，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约翰福音第8章，基督加点点点，原文没有。耶稣本来讲的话，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罪中。若我们知道这个背后的这个神学根源，圣经出处，我们就知道耶稣自己在自称宣告说：“我就是那一位自有用的神，耶和华。”他是创造的神，真正的神创造是这样的简单，说有就有，命立经历就立。那么他是荣耀的神，第6节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华美在他圣所。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进入他的愿意。我们教会使命的最后一条，我们常常说 last but not least， 最后一条不是说最不重要的一条， 最后一条其实往往是最重要的一条，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的使命最终都是为了来荣耀基督。信徒和教会应当荣耀主，因为荣耀本都属于他。所以这里讲到说，当得的荣耀来归给神。有时候我常常想，在自觉不自觉当中，我们在服事的里面，我们取得一些成绩的时候，有些成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把荣耀归给神？我们说 Praise God， Hallelujah， 感谢主，只是口头上说一说，还是发自内心的？我们唱赞美诗歌的时候，当我唱这些诗歌，是不是真正口唱心和？主啊，我全人属于你，我愿意为你而活。刚才我们说到除你以外这首歌，除你以外我在天还有谁，除你以外我在地别无所眷恋的。那些艾滋病人他们唱的是真的是讲我们心里话呀，他们没有别的。但今天我们这些身处北美的中产阶级的信徒，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原来教会有位弟兄，后来他跟我说，他说我牧师很喜欢带大家唱除你以外这个歌，他自己也喜欢，唱的时候唱的声音就很大，而唱的声音大的时候呢，他太太就拿胳膊肘去杵他，小声点唱。他不明白为什么小声点唱啊，这多感动啊。我太太说，你还有我呢。我除你以外嘛，他说你还有我呢。我说误解了，误解了，不是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又不可以有我们在世上的家人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追求，我们的事业等等，这些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若没有主，若不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其他一切都是枉然，是这个意思，都是虚空。我们刚刚看过的，把一切的荣耀他本当得。昨天晚上我跟我的女儿还有一番的长谈，跟他讲很多啊，有些是他已经听过的故事，有些是他没有听过故事。我怎么认识啊？他妈妈，我太太，然后啊，我女儿听了，哇，你们还有这个 love story， 真的。最后就跟女儿再一次说，我已经跟孩子说过很多遍，我说若是没有神，今天没有你们的爸爸妈妈，没有这个婚姻，没有我们这个家，真的是感谢主，打心底里这样说。我打心底说，没有一天我不感谢神，神为我安排这条人生的道路，为我安排我的婚姻，我的配偶，我的家庭。要是按照我自己的心意，我走的那条路，我今天不知道已经走到哪里去了，想想都可怕。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赞美他。我们人只可能亏缺神的荣耀，偷窃神的荣耀，我们不会 over glorify God， 再怎么样去荣耀神都不过分，请大家记住这句话，再怎么样荣耀神都不过分。神的荣耀令人敬畏，也让我们降服。我们今天题目叫都归给他，我们在这里重点还不是讲十一奉献，甚至不是单单只是主啊，我把我生命献给你，我愿意为你服侍。我们说所有的一切都是神赐予的，所有的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底下，神的大能可敬畏。
让我们来完成的降服。若我们真的是有这样一个心意，对神有这样一个认知，然后甘心乐意的把一切都给他，好的无比的。最后我们来看荣耀。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听过有个词叫做 Shekinah Glory， 有时候读一些的文章听讲到听过这个词。这 Shekinah Glory 是什么意思呢？是指的神的同在，神的居所而发出的荣光。这 Shekinah Glory 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并没有直接的用过，是犹太的拉比最先使用的一个词汇，但是却是非常准确的。圣经当中有些词虽然没有出现过，但是却有些词虽然在圣经当中没有出现过，但是很准确，能够表达圣经的意思。这就是一个例子，三位一体是另外一个例子。等一下主日学如果有时间，我会一起来看一看，在圣经当中不断的彰显神的同在带来的这样的荣光、这样的荣耀、这样的能力，云柱、火柱，神的荣光充满会幕，神的荣光充满圣殿。但这样要伟大的神进入到我们的里面，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进入到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来做主做王的时候，这样同在本身彰显伟大的荣光，让我们自己再次被洁净，再次被主光照，因而未现的罪都不能够再隐藏。第五点，我们的神乃是圣洁的神。刚才我们看了这样一个神同造同在带来荣耀的概念，我们要思想圣洁乃是神的本性，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圣洁是神的本性，彼得前书一章第十六节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今天有主的内住，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的心是至圣所，我们这个人该当如何的圣洁？那么圣洁的反面是什么？考考大家，问问大家，圣洁的反面是什么？答错没关系。一般我们都认为圣的反面是，我刚才好像听到有正确的答案。对，圣洁的反面，一般我们当然有时候也可以理解是污秽、是罪恶、是黑暗、是肮脏，但是实际上圣的反面是 commonness， 是俗。哎，俗这个东西本身不一定是脏啊，不一定是脏。这把椅子你摆在学校的教室里面，可能也是很干净。尤其是 COVID， 大家也不断的要喷这个酒精去消毒，但是摆在学校当中啊，在公立学校里面来用，在大学里面去用，这把椅子是俗的。今天摆在教会当中为主所用，这把椅子就是圣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你这个麦克风摆在大学的讲台上面教物理教化学好不好？当然非常的好了，也需要。这个麦克风是俗的，而在教会的讲台上面来用传讲圣经主的话语，圣的，分别为圣， set apart to be holy。 神是荣耀的神，无所不在的神，光照一切的神。当神这样荣耀彰显的时候，平时我们看着好像是俗的，是 OK 的，在神说不行，分别单单的归我。我们基督的生命很多的方面，我们的言谈、举止、思想、态度、行为、意念，你要去心想、去思想，不是单单的只是说哦，我的这个做法或者我的这个行为或者我这个言谈啊、这是讲脏话了啊、这是、偷东西不应该，这个事情我不要去做。再进一步，四个字，分别为圣，与这个世界的不同，单单的归给主。 Not common anymore。 出于人的本性，我们本不愿敬拜圣洁的神。再没有哪个偶像，再没有哪一个神像我们的主，像我们的神耶和华神这样有洁癖。你说是不是这样子？你们要圣洁，因为那招你们的是圣洁的。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因为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每一次神这个标准一出来就这么高，就是 perfect， 就是 holiness。 在神的眼中好像容不得半点的沙子。那我们这样一个有罪有限的人呢、啊，在神的这个荣光底下我们怎么能够存留呢？在神看到 glory 一彰显的时候，我们人会被击杀的。在旧约当中，每一次神的荣耀一彰显，那以色列人，摩西从山上下来只不过看神一个背影而已，以色列人受不了，帕子蒙脸啊。摩西必须要用帕子蒙脸。出于人的本性，我们不愿意不敢敬拜圣洁的神，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但是弟兄姊妹，哈利路亚，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今天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什么的大功，我们已经被他分别为圣，已经归给他了，已经是他的孩子。当一个基督徒不敬拜神，或者不专心敬拜神的时候，十有八九是出于罪。讲到敬拜的时候，我们要讲比较实际的应用。当然这个敬拜不单单是主日的敬拜，来到神的殿中，或者在网络上面，现在疫情当中我们在网络上面真心的啊，分别为圣，单单来敬拜神也是可以的，弟兄姊妹们啊，当然能够来到现场一起来实体敬拜是更好。那么我们基督徒不敬拜神，或者不专心敬拜神，我说十有八九是出于罪。为什么呢？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身体上有软弱，有疾病，遇到一些特殊的状况，这个都可以理解。以前我们教会有弟兄是医生，救死扶伤，必须要 on call， 那你这个没有办法啊，在医院里面这个值班，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是十有八九，很多时候当我们自己有软弱，当我们自己里面有破口的时候，我们不愿意不敢不能来到神面前。有一位美国牧师，我认识一位美国牧师，他讲过一件事情。他说他的会友呢，有一位弟兄主日敬拜结束以后来跟这个牧师啊握手，说牧师抱歉，下个礼拜我不能来了。他说你下个礼拜为什么不能来呢？下个礼拜我有远方的亲友来访，到我家来做客，所以我不能够来教会敬拜。然后这牧师就问，你的这个亲友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呀？啊，这个弟兄就回答，我的这个朋友是不信主的呀，所以我不能来呀。这牧师说，你的朋友是不信主的呀，那所以你更应该来呀，把他也带来呀，多好的传福音的机会。向我们的亲朋好友来见证，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居首位的，我们应该分别，与这世界与这世俗来分别，而不是与这世界世俗去认同。最后一点，神是公义的神。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民。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了，他来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神是最终的审判者，大家注意，纵然当前黑暗掌权，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被盗败坏，黑暗掌权，但是我们要有这个信心，神是万民的审判者，纵然当前人心抗拒，神是万世的审判者，纵然当前道德沦丧，触目惊心。 有人知道这个照片，就是最近两三个礼拜发生的事情，离我们很近，北边 Virginia 这个州 Loudoun County 所发生的，被警察带走的，这是一个爸爸，这个爸爸叫 Scott Smith。 在5月28号的时候，这位父亲他的女儿在女洗手间里面被一个男生，这个男生自称叫做 gender fluid， 说我的性别是流动的。那学校就现在这个公立学校是这样的，你说你是什么性别，你就可以去进什么洗手间，已经无所谓男洗手间女洗手间了。前几天去芝加哥开会啊，因为疫情已经啊一段时间没有出远门，在那个芝加哥 O'Hare 机场看到这个盥洗室卫生间，以前我是没有注意啊，这次第一次注意到，本来就是一个男人的符号对吧啊，然后一个女人的符号就有一个裙子，男人的符号就是这个穿着裤子的，然后中间还有一个符号，怎么样，裙子只有一半啊，裙子只有这边一半，一个画一个小的三角，这个符号像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那么 Scott Smith 的女儿就在女洗手间里面被这个男生性侵。当这位愤怒的父亲来到学校，学校跟这个爸爸说 It will be handled in house， 就是我们内部处理，不报警。然后这个爸爸很生气，结果这个学校报警去来抓这个爸爸。后来慢慢越来越多的事情暴露出来，那个校长说我们为什么不处理这个学生，因为这个男生是一个特殊性别的人，如果我们把他报警的话，他就会被歧视，就会产生对所谓的变性人的歧视，所以只是偷偷把这个学生转学到另外一个学校。在学校这个校董会开会的时候，很多的家长来发言，那么这一位的父亲 Scott Smith 也发言，另外一个pro-transgender 支持这种变性人的家长跟他针锋相对，结果学校报警把这个爸爸抓走。那么那一位性侵他女儿的男生被转到了另外一个学校以后，10月6号又同样的性侵了另外一个女孩子，所以这件事情最近才暴露出来，昨天的 Fox News 我刚刚看到的最新的消息，那校长不但是自己处理，而且实际上当天他就发信给所有校董会的这个董事，但是他们决定说怕这个学生，所谓这个男生被歧视，就只是转学，不抓该抓的，却抓这个女孩子爸爸。我们现在就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但我们的主是公义的神，我也是一个爸爸，我也有女儿，我们听到这些怎么能够不气愤？这哪是神所创造的那个本来的神美好旨意当中那样一个社会，这样一个世界？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了，神最终的审判者，神是万民的审判者，神是万事的审判者。我们坚定相信神的公义，在阿摩斯书当中有这样一句话，我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若是没有主，若是没有神，若是没有圣经主的话语，这个世界真的没有活头，越来越可怕。最近我在打这个羽毛球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弟兄一些朋友和弟兄去打羽毛球，有位弟兄就跟我分享，他说在看这个以西结束，看到圣殿，看到神的荣耀的彰显，我们真的好盼望主的再来。当人不敬拜真神，必随从黑暗与罪恶，但我们不必惧怕，也不用气馁，神是公义审判的神，我们基督徒当勇敢的为真理发声，呼唤这个罪恶的世界悔改，迎接我们主的再来。在列邦中 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启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诸位大神，我们赞美歌颂你，感谢主，我们有盼望，因为你是永远的主，你是掌管万有的主，你是审判万有的主，你配得尊崇，配得颂赞。主，让我们口唱心和的宣扬主您自己的救恩，您的慈爱，引领万民来归向主。求主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是一个真正荣耀主，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的教会。让我们打心里说，若没有主，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什么都不是，一切都会过去，都要归于尘土。但是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你奇妙的救恩临到我们，你大能的作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今天我可以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分别为圣的生命，来呼唤世人归向这位永生圣洁荣耀的真神。奉耶稣基督的祷告，阿门。